大家好，欢迎收听 TikTok 播，这是 TikTok 网站所制作的 Podcast 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浩鹏。我们邀请跨领域的工作者来节目中分享和科技有关的看法。许多摄影爱好者开始学习用空拍机来拍照，因为这样可以取得和以往不同的摄影角度，那拍出来的照片的感觉会比较不一样。那台北101的烟火秀当然是每年摄影爱好者不能够错过的活动，那象山上好的这些拍摄据点大概早早就得上去卡位了，脚架用那个链子锁起来。那我们今天的来宾他是台湾第一个使用穿越机拍摄台湾101烟火的，那而且一拍就拍了4年，所以我们今天就请摄氏度影像创办人鲁家宝来跟我们聊一聊从空中拍101烟火的感觉是什么。那家宝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嗨，大家好，我是摄氏度的创办人家宝。
对，那你是用穿越机拍摄101烟火。
对，
那我刚一开始的时候讲说大家都用空拍机来拍摄新的照片，
是，
那穿越机跟空拍机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会用穿越机也是因缘际会，就是穿越机其实是一开始是拿来竞技使用的，它不是拿来拍摄，它是国外的一种竞技比赛，它叫做 FPV， 就是 First Person View， 第一人称视角的意思。那它其实是在高速，它的穿越机速度可以从0到100公里只需要大概 1.5 到2秒的时间，是非常快的。那它以前是一种竞技比赛，那后来开始在国外，因为它的飞行速度非常快，然后就有人把它开始魔改，把它变大，然后变大之后就在上面开始挂 GoPro 啊，小型的运动相机，然后来开始发现一些，哎，这样子的飞行视角是非常夸张，然后浮夸，就看起来哇，很像在打电动一样。然后这个东西开始在国外比较多人在运用。然后我那时候其实是在 YouTube 上看到说，哎，有人在这样子做拍摄，然后我就想说，台湾是不是也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然后我就开始去尝试往这方面去寻找。
所以你说传统的空拍机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那种四轴啊或几轴，然后就像直升机一样这样飞上去，
稳稳定定的，就是画面拍出来是水平，然后很稳定，比较慢速，比较那种震撼啊宏观的视角会用的。但穿越机就是非常暴力，它的速度就是非常的快，就是冲来冲去这样。
其实我大概知道你在说什么，因为以前我们有看过几个文章，就是当那个无人机开始流行的时候，国外的确有类似这种用竞技，其实用比较大家可以理解的角度去讲，其实就有点像赛车啦。
没错，它就是赛车，
就是赛车，然后几台那个无人机在空中，然后那个操纵者其实是看着那个荧幕，对不对？因为你是第一人称视角嘛，所以你看到的那个镜头的位置就是那一台
飞
机
视角。
对，然后大家就是就跟赛车一样在空中，然后要穿过什么环啊，绕过哪一道，然后就是然后那个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
对，
所以你觉得这个是穿越机跟空拍机其实最大的不一样，可能是本来是体积的大小、速度的不同，或者是视角的不同。
对，然后再来就是穿越机它可以破水平。因为以前的空拍机它为了应该说
你刚说什么破水平，
破水平就是画面可以翻转甚至是后空翻、
okay.
啊、空拍机是没办法的，因为空拍机它是四轴，然后为了安全、啊、它其实是不能破水平的。那它就算可以破水平也通常都是用后期，就是我们拍出一个稳定的视角，然后后期再去做变形来做破水平。但穿越机完全不是，穿越机是真的整台飞机倒着飞来做拍摄，
所以基本上就是你可以拿着那台机器在空中做特效了。
没错，就可以像基本上它的视角就跟战斗机没有两样，就是它要怎么飞。
Okay, okay.
可以想象空拍机就是民航机，比较安稳的飞行，但穿越机就是战斗机的那种感觉。
那你觉得用它来拍照出来跟空拍机拍出来最大的差别就是？
完全的视角差异完全不一样。就是因为穿越机可以拍摄，我们以速度来讲好了，今天如果我们要追逐赛车拍摄一些比较快速的东西，或者是垂直物体，比如说大楼、瀑布，它需要破水平垂直飞行的话，空拍机就办不到，因为空拍机的上下它是稳定上升的，但穿越机就可以破水平180度往下做俯冲。
空拍机就只能这样水平的飞，你不能让它去做出一些很特技的动作。對對對對，
是可以想象我们就是玩云霄飞车，你可以90度的往下俯冲，那种视角是以前办不到，但穿越机可以。
那你从18岁就开始拍101了？
对，18、19岁的时候
对开始拍，然后也拍了那么多年了。
是，
你觉得从开始拍到现在最大的改变会是什么？就这几年。
其实我从18岁、19岁第一次接101烟火的时候是只用空拍机，因为那时候空拍机还不普及，然 然后再来是那时候没有法规的限制，就是那时候民航局还没有制定出无人机空拍的法规，所以那时候其实讲白了就是我要怎么飞那都是我的自由。那那时候的飞机也非常的不先进，那时候还是在 Phantom 3到 Phantom 4，然后第一台商业无人机总是 Inspire 1跟 Inspire 2刚出来的时候，所以我那一年接的时候是用 Inspire 2来飞行。那到现在当然已经过了四五年，法规已经非常的成熟，所以我觉得最大的东西会变成说法规，然后再就是科技进步，就是所有的无人消费者无人机已经变得非常普及，像现在的DJI 有 Mavic 1 Mavic 3 Mavic 就是非常多的机型，然后像 Mini 啊，所以就变成以前我四五年前在飞101案子的时候只有我在飞，或者是只有几个顶尖少数的团队在做这件事情，但是五年后的现今就是光民众他们也可以去
大家都在飞
对，我举个例子，我五年前我飞101的时候，我这整个团队加我知道在空中飞行大概才12台空拍机，对，那今年的数据是140台
，OK，
而且140台是有名列在表灯上的，
就是有合法申请我要拍的，對對
對對，没错。那今年是140台，所以我们会遇到最大的困难点，应该就是飞机的讯号，因为无人机的频道通道是他们其实就是透过 2.4G 跟 5G 的频段在做连线，那飞机越多的时候会占掉频宽。所以我们今天如果空中有更多台的飞机的时候，其实我们的频宽就会打架，
讯号干扰，
对，就是讯号干扰。所以我们今年飞起来会觉得是历年来我们最痛苦的就是讯号那我们第一次遇到讯号这么糟糕的环境
okay，
对，
所以就是这几年发展下来最大的差别就是会飞的人变多了，
对，
所以空中的飞机也
非常
多了，
非常非常的多。
那这样子会不会在拍的过程当中不想要让他入境的结果有一堆飞机就跟着入境啊？
对，所以今年如果大家有在台北市跨年的民众在底下应该都可以看到，在烟火的时候就是11点大概55分到58分的时候应该会看到天空上像一堆天灯就是有一堆萤火虫在空中闪，那些全部都是无人机。
所以你说今年有登记的就140几架？
对，今年就140台。
哎呀，你说你们140架在空中飞，那大家飞机不会互相撞到吗？
其实空拍机要在空中撞到的几率是非常低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身处是二维空间，所以就是一个水平面，但在空中是 3D， 所以其实我们 X 跟 Y 轴只要各差一度角，我们在空中就不会相撞。那因为我们大家140台都是个体嘛，就是大家都在飞，所以其实我们的 X Y 轴是一直在变化的，所以今天除非啦要有一台稳定住，完全保持不动，然后另外一台对准它瞄准冲过去，才有可能会撞到。当然还是有几率，但是我是说可能性非常的低，所以基本上可以。
我本来想说，你看以前空难就是有两台大飞机在空中对撞的、啊，
欸、对，
你说大家就140台分布在台北101附近，我觉得感觉已经有点密集了、欸，
是非常密集了。所以
你说撞不到，
几率很低啦，应该说几率很低。对，那如果真的发生这样子的事情的话，其实我们应该还是要规范说我们要控制大家其实要报相对位置
OK，
也就是说我自己的团队其实我们都会带着麦然后去报我们现在的高跟远，所以我们只要报相对位置，我们大家就可以知道我们的飞机大概
安息啊。等到哪一天真的有发生那个无人机空中对撞事件之后，我们就会有新的法规出来对对对，我们接着就会有新的法规出来。大部分应该也还是用空拍吧，用穿越机的毕竟还是少数、啊、
据我所知只有我们用穿越机，
只有你们穿越机。
因为穿越机的第一个穿越机的讯号是比空拍机还要来的强，没有错，但是因为穿越机的特性跟空拍机不同的是它没有安全机制，就它的安全机制不像是，因为穿越机我们大部分都是自主，就是自己去做设定啊，自己去做调配，那空拍机现在都是因为是试售了，那试售第一个它就是讲求的就是安全，所以它出来的一定都会有一个安全规范所在，就是它今天如果断讯啊，或者是遇到什么状况，
自己慢慢飞回去啊，
自己慢慢飞去。穿越机是没有这些保护机制的，
那怎么办呢？底下那么多人，
所以
那万一掉下来就是大事件哦。
对，所以这个就是讲到前几年第一次尝试用穿越机飞台北101烟火的时候，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我要怎么说服长官们？因为其实因为我今年才24岁，我那一年做的时候我也才就是21，就是我还很年轻，那我就是一个小屁孩，然后面对一堆长官们，他们要说服这个新的东西，因为他们没有看过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 对他们来理解来说，光要在空拍机在人群上空飞，他们都觉得很害怕，
是
因为毕竟下面有数十万的民众。那台北101烟火是台湾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盛事活动，我们可以想象，今天我讲个比较夸张一点的，就是今天万一真的有飞机掉下来，隔天的新闻可能就不是报烟火，就是报说，某某空拍机砸到人，
对，你会引发政治事件，
对对对对，那这就是非常严重的问题。那何况是我今天要蹦出一个新的东西，说，这是穿越机，然后。我那时候做的想法是我要把穿越机飞到烟火里面，我要跟整个101大楼做互动还有烟火，所以他们听到就觉得其实就是蹦出一堆安全疑虑，他们不会 care 说，我们拍的多创新多漂亮，因为这对他们来说没有意义，他们只 care 是安不安全，我有没有办法就是不要出事。那当然这之间我就做了非常多的测试，因为其实在以前是从来没有人飞进烟火里面的，那何况我又是在台湾这个地方，我们必须老实说，就是国外他们比较敢玩，就他们心脏比较大颗啦。但在台湾要做这种事情的话，我们就需要非常多的数据来印证安全性。所以其实我在接到101，
但其实你知道，保持安全这件事情没有什么问题，那是因为砸到的不是你，
对。
所以我就觉得说，保障安全这件事情没什么问题啦。
是，
所以但只是说，你就是前期你就要去做很多的功课了。
没错，没错，
对。
那我当初就是我们从大概十月底的时候，也就是我们花了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在进行穿越机的测试。
测试，
因为空拍机其实已经非常安全了，那它的东西我们其实都非常了解。那重点是穿越机要刷烟火这件事情，所以我那时候就。很酷，我那时候就找了当然台湾非常多顶尖的在用穿越机的人，然后跟研究国外的资料，然后甚至是跟穿越机的厂商来做对接，然后我们去研究说，我们可以在什么样的数据跟什么样的控制下来做练习。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几乎啦，一个礼拜我们会有三天晚上再去飞刷101，那当然也要得到101的同意啊，要得到民航局的同意啊，所以中间还有非常多的
沟通啊，
对，关卡要过，
对对对，也就是闯关了，一关一关过，
没错，就是只要一个上面说不行啊，就下面就我们努力就全白费。那最后当然就是如大家所见，我们就是成功在交付了非常多漂亮的数据，但这些数据都是我们实质测试而来的。那我们也就是在这一个月内测试，就是在过百趟的测试，我们都是安全执行，没有疑虑。那刚刚有提到穿越机它是没有自反系统的，就是今天万一它断讯，它
就会直接掉下来，
它就直接掉下去。我们为了这件事情，我们自己写了一套
OK，
对，我们写了一套自反系统
OK，
所以我们的穿越机在断控的情况下，它会自己由 GPS 介入，然后像空拍机一样自动飞回来。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改造了穿越机，把穿越机的它一样拥有穿越机的性能，
但是变得安全一点。
对，但是它在失控的情况下，它可以变回空拍机自动飞回来。
我猜这应该是他们会答应你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对，
起码你保障了安全，他就觉得那大家都安全一点。
没错，所以我们有展现出就是我们有非常多的应对模型啊，就是我们真的断讯，那我们真的万一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甚至我因为这件事情，我还去研究了烟火的特性。那大家应该有一个问题就是，穿越机在烟火里面飞会不会被烟火打到？
对，因为你看到的其实是第一人称视角，你不是像我们在操纵空拍机的时候，就是我就看到那一台飞机在那边飞，你第一人称从那个 monitor 看过去，如果你前面被烟给挡住了，那你看到的就是
烟，
就是烟啊，那你怎么去操作它？
那这个东西我们其实第一个大家可以想象的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模拟，原因是因为烟火就只要
放一次，
当天会放。
你们可以自己在家那个烧金纸，然后串串看。
对，所以我这件事情我真的做了
哦，你真的这么做？
对，我真的买了一堆的烟火，然后让穿越机就是释放烟火，然后让穿越机去穿，就是看看飞。其实我们是要看飞手当下对于烟，它还有烟火打上来，因为它是在它的
就是瞬间
爆掉，会不会吓到？那后来我们发现，其实还好，因为其实。那些飞手整天在飞这些东西，他们其实已经无感了，就是它就是一个火花什么的，他们其实就是掠过它就好。那为了这件事情，我要去研究说烟火有没有可能把穿越机击落这件事情。
OK，
所以我后来就去读了非常多烟火的资料。那甚至我在我的 IG 上，就是还发了公开的贴文，说有没有人就是认识烟火的厂商？那这件事情
砸砸看，
对这件事情就非常的酷，我想要了解烟火的特性。结果我的国小同学他就密我，因为他们家是开餐厅的，他就跟我说，我认识一位烟火厂商非常厉害，台湾很顶尖的，那你有没有兴趣要认识一下？我说好啊，但我那时候没有说我是因为要101这个案子啊，因为我还不能讲。结果他后来我才得知 我认识的那一位，他叫超哥，他就是烟火台北101烟火的设计厂商，就是台北101的烟火就是他们家做的，然后他就是负责人。就我一认识之后就哇太好了，我就可以直接讲了，我就说哎，超哥，其实我要做的就是你们家的
烟火。那你就知道他的烟火的特性跟他的，
对，没错。那我就跟超哥就我们就吃饭，然后我就问了他，你们家的烟火怎么打，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他就跟我说，因为他们家的烟，其实台北101的烟火因为安全考量是花束型烟火，也就是他的烟火是在炮管燃烧完全之后喷火花出来，所以你可以想象它其实是没有一颗实弹的，就是不会像那种传统烟火是打一颗
你要实弹。放烟火的也要注意安全，
对，没错没错，
底下都是人，
底下都是人。因为如果你今天是打实弹出来，万一它未燃烧完全未
爆，
它就会一颗东西掉下来砸到人。所以可以想象101的烟火在空中就是喷火花，所以喷火花打到飞机其实是不会受到影响的。所以我们后来就确认这个东西可行之后，我们就只要确认剩下一个东西，就是
风。
对，风，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视觉遮蔽。因为今天刚刚主持人有提到，如果烟太大的话，我们是不是我们会迷失方向？因为今天101是一个
开去撞墙哎的，
我们会去撞地面，因为我们是从空中，我们从塔尖俯刷下俯冲下来，101是508公尺，我们从塔尖到地面只要4点多秒。
嗯嗯嗯，
对，所以我们要知道什么时间点我们要把飞机拉平身。
四点多秒，对，所以你这个其实比自由落体还快很多。
对，因为我们是加速，
对，加速往下冲，
是加速往下冲的，所以我们今天要知道我们是在几秒的时候我们的飞机要拉伸。那因为我们是冲在烟火里面，所以我们要让飞手知道有一个可能性是我们看不到地面。
嗯嗯嗯，
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碰到地面，而且在飞行的时候是晚上，所以能见度是非常非常非常糟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做一个非常多的训练，就是我们今天要让飞手用读秒的方式，他在空中往下俯冲的时候，到第几秒的时候油门要全推让飞机往上走，不管怎么样他都要往上飞。对，因为你冲下去就是人群，所以我们旁边还有一个叫非常重要的人员，就是观察手，他要非常知道说他的飞机，因为我们的
差不多到哪里了，
对，他会那哎要拉喽，对，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有事先，因为我们是官方团队，所以我们其实有事先拿到烟火的模拟动画图，所以我们的模拟动画图会在观察手的旁边进行播放，然后是提前大概 1.5 秒。
OK， 就是放到这里了，
对，
差不多了，
對對對對對。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下一发烟火是打出来的情况是怎么样。
okay，
那我们就说哎，下一发是大的，大的的意思就是说下一发烟火可能是像，因为可能有看过101整根爆掉这样子的样子，那我们就会请飞手拉出来，就是跟他说提前一秒告诉他说哎，下一发是大的，那我们飞手听到这个指令之后就是全推油门把飞机飞临101，所以就不会有视线遮蔽的问题。
哎，那你们像这样一次出去拍摄都要动用几台飞机啊？
我们的飞机数量其实总共加起来大概是10到15台之间，还有备机
10到15台，那140台以后，你们就占了20台啦。
对，我们大概有10到15台，但是我们升空不会这么多台啦，因为我们会有备机。
对啦，就是万一故障或者
对，万一现场故障，我们要临时备机马上起飞。这样，那我们的工作人员大概是20位，
所以一次就是大概10几架在上面拍摄吗？
没有，我们这次大概起会才大概5到6架
而已。OK， 同时大概5到6架去拍摄各个，
其余都是备机
拍摄各个不同的角度。
对，没错，没错，没错。
那不会每一个都在俯冲吧？
不会，当然我们穿越机只会一机。
OK，
对，同时穿越机只会一机，那空拍机当然就是4、5机同时。
Oh, okay，
因为穿越机的讯号是非常重要的，
okay, okay，
所以我们不会去再多一个飞机来去干扰它的讯号。
是是是是是，哎、欸，所以你们等于说我还是有其他是空拍机在旁边拍摄一些远景或者是那种比较
稳定
的角
度。对，
然后那台穿越机就负责拍一些非常动态
的画面，
非常就是平常看不到的那个角度，可能他除了俯冲之外，应该还会有做一些别的画面吧？
其实大部分都是在俯冲，因为如果、
他就只负责俯冲、
对，因为我们如果要拍稳定的画面，其实就交给空拍机就好了。
你为什么不拍一台拍一台空拍机飞到顶上，然后加一个 Cobra 让它自由落体掉下来？感觉好像拍到差不多，
但是它只有一次性。
对对对对，
穿越机可以来来回回，
砸到地面就是成本比较高。
是是是。
那你们说在人口稠密区拍这个东西，当然大家都会注意安全。
是，
那除了你刚刚讲的，就是说你们自己去写了一个程式，让那个穿越机可以万一断讯的时候可以回去。
对，
还有没有一些什么其他的保障措施啊？
再来就是我们其实大家要知道，101在放烟火的时候会有一个50公尺的落焰管制区。
嗯嗯嗯，
也就是这个落焰管制区是不可以有人的，因为是会有落焰，就是烟火的屑屑会掉下来。
Okay。
那因为我们是 当时都是官方团队，所以我们就是直接在落雁
区
里面执行。对，那我们就设计一个 SOP， 就是我们的穿越机只要在这50公尺内飞都是 OK 的。那我们只要要飞出去这个距离的时候，我们就是反向打杆。其实我们就是把有点像肌肉记忆了啦，我们就是让飞手跟观察手都知道说，哎，他今天已经离开101多远，所以我们都是一直在把穿越机控制在这50公尺内。那当然我们当然当时就有提到说，万一飞机失控，它就是不受控怎么样，那我们当初就是做一个决定，那我们就是让飞机去撞地板。
OK，
其实我们可以想象，今天因为我们不管怎么样飞机一定是不可以往人群飞的，那我们最坏的打算就是我们让飞机，可以想象就是飞机失控，那我们就去撞一个安全的物体。
那到目前为止有失控过吗？
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
对，我们目前从这么多年以来，包含所有的测试，我们的安全率都是100%。
真的吗？那遇过最危险、最紧急的状况是什么？
我们遇过最危险的情况应该就是干扰。
干扰，
因为大家要知道现在的5G逐渐普及，
对，没错，没错。
以前啊，我们在4-5年前的时候，5G 其实就有了，但是没有那么普及，所以5G的讯号也没那么强。那跨年当天是非常浮夸的，就是因为下面会有十几万人，所以各家的 SN 就转播车啊、讯号车啊，就是全台湾最强的讯号都在那里了。
你不要说你们啊，早些年那个电信公司哦，那时候我记得还有一个活动，就是他会在那个跨年的那段时间。就说你那时候发简讯，我忘了是发简讯还是打电话拜年，是不用钱的。
对对对。
然后大家就在笑说，这就是最大的一个压力测试，就是你同时数十万人把那个电话 call 出去，一来你也得看那个电信公司自己的那个基地台能不能撑得住。那显然看起来这个东西会越来越普遍嘛？
是，
就像你刚刚讲的，从这么多年来，那个飞机数量已经越来越多。那如果玩的人越来越多，想要拍到更不同画面的人越来越多，
对，
那附近的整个空域大概就都是
打架，
都是飞机了，
对，都是飞机。
讯号这件事情会是你们在做，这就是在操作空拍机或穿越机的时候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他要先解决讯号的问题。
是，
那你们这些空拍机都是什么样的规格？它拍出来的那个解析度大概都是多高的？
以往其实在今年DJI， 因为其实空拍机现在是有点像垄断了，就是就只有 DJI 这个牌子独大。那因为我们也是 DJI 的官方团队，所以我们都会在最高级的设备，也就是说，今年只要有最好的设备，我们一定是用那个来做拍摄。当然，不管厂商给我们的规格是怎样，因为其实现在台湾大部分啊，普遍要的规格其实都还是维持在1080，顶多就4K。那当然，因为我们身为官方团队
，8K 吗？
对，我们今年就是全面提升到 8K 的东西。那 8K 也就是所谓的 Inspire 3可以用拍摄 8K， 而且是全片幅。我们这次是在空中用全片幅来拍摄 8K， 那也这是目前首台，
已经是目前能够做到的最高等级了。
是是是是，这也是我们目前能做到最高等级。
所以你的空拍机也是 8K， 你的穿越机也是 8K 啊？
穿越机没有， okay. 因为穿越机的硬体限制还没有一个可以搭载，其实现在是有了，就是可能搭载 Sony 的 A1 来拍摄 8K， 但问题是目前地面的机种，因为穿越机它是俯冲，它是在冲，就是在空中这样冲来冲去，所以它的 quality 要好一点，也就是它的宽容度需要好一点，所以我们会宁愿不要选高画质，我们可能要宽容度，就是夜间表现好一点的机种，就是像比如说 S3 啊、F3 啊，对，我们会选择画质纯净度好一点的机种，
冲来冲去就拍出来都看不清楚。
对，那也没有用，所以你解析度再高没有意义。
对，
我不如要干净的。
就这样就哇，糟糕，烟火放完了。
对，
我们请 AI 画吧。
而且我们只有一次的机会，
对，只有一次的机会，
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事先知道。
那像整个这样拍摄的过程，你们大概都是多久之前就要开始去 setting 啊？
基本上都是一个月。我们就会抓一个月开始做
各种前置准备了。
对，那跨年其实。像我这两年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刚刚还是回到就是讯号这点，因为我们讯号没办法模拟，因为我不可能叫数十万的手机来跟几百台的空拍机来开机让我测试，所以其实我们在测试的时候讯号都是非常好，因为也就只有我们在飞，但是一到跨年当天，哇，就那就是灾难，我们的讯号是就是真的跟大家打架，所以其实我可以很自信的说，我们的技术啊、设备啊都是非常 顶尖的，没问题。但是我们唯一克服的就是序号没办法。
我觉得就是你在不管是练习或模拟的时候，一定都是状况良好。可是你真的到了实务上，你就不一定会遇到。像我当时当兵的时候是那种无线电报务室啊。
对，
我们在上课的时候训练的是那个发报机，
是
机器嘛，机器发报多稳定啊，
没错，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就很稳定啊。然后在教室里头听得超清楚的，你就是这样抄。
对，
你第一次真的到现场去值班的时候，第一个那个发报是人发的，
对，
手法不一样啊，就是乱敲一通，
对，
电波是在空中飞的，对不对？你从那个台湾传到离岛，那个电波是这样飞过来的，你可能嘟嘟嘟嘟嘟嘟嘟不见了，
对，
开始找。就是这样子啊，你没有办法预期到你今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是就是哦，天气好的时候可能听得很清楚，天气糟的时候啊，就是光是大家在那边对频道，你就得找半天。所以这个是你们在现场遇到的东西，就是讯号、讯号、讯号。
对，其实也就只有讯号问题，再來就是天气啦。嗯，因为如果今天像前两年，今年是非常好天气，对，这是非常幸运的。但前两年是下雨的状态，所以今天在下雨的情况，很多人问说，那下雨到底能不能飞？其实是可以的，因为基本上现在的空拍机跟穿越机，基本的防水都是一定有的，但是下雨就会影响到能见度，因为烟火打出来碰到水就会直接洗掉，就会冒烟。所以我们前两年的穿越机画面都是在烟雾里面飞行，所以后来也导致我们没有把画面释出。
可是你刚刚讲说，因为现在有法规了，对不对？
是，
它有限制你可以飞的高度啊，或者是相关的东西。这个对于拍摄的画面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吗？
对我们来说其实还好，因为原因是因为我们是
官方团队，
对，那我们也是都有申请。
OK，
就算不是官方团队，其实我们今天是有法人的身份，我们也可以解除限高。所以其实高度对我们来说，高度限制啊，
okay, okay.
对我们来说是没有影响的。
所以现在的拍的角度都可以飞得比101还高啊？
对，是非常非常非常轻松的。原因是因为，101是508公尺，现在的空拍机的飞行高度大概可以到6000公尺。
空拍机可以飞到6000公尺啊？
可以飞到6000公尺。
我说，你说的是一般的消费机吗？
对，一般的消费机。所以基本上
一般的消费机就可以飞到6000公尺。
对。我们要担心的只有电量问题。
OK OK，
对，那讯号是没有问题的。
讯号其实6000公尺它还是可以连接的，
是很轻松的。所以今天你可以，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可以在平面，然后我们可以飞到玉山顶，这是可以的。
目前是做得到的。
对，但只有一个限制，就是你要能解除限高，就是法规你要先解除掉，不然法规现在目前是限制在120公尺啊、60公尺啊这样的距离而已。
120、60飞不到101的顶啊。
没有没有，在半腰都飞不到。
对啊，都飞不到啊。
对，所以要先解除限制才行。
所以你刚刚讲的那140台也都要事先去申请吧？
没错，
对，不然他根本就没办法那样拍嘛，
对
不对？
都要申请解除限高。
那现在学习空拍机到底困不困难啊？譬如说像你们的团队，就是他要练习多久才能够达到这样子可以去实拍的？
应该说，因为现在的空拍机简单来说就是非常的先进了，所以我可以说连小朋友其实都会飞，他其实要上手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比起脚踏车还简单了，我觉得。那但是会飞跟飞得好那是
两回事，
对，是两回事。所以我们其实比较多的是在掌控运镜，因为我们其实在飞行很简单，但是问题是今天我们在拍东西的时候，我们的运镜，然后再就是我们要掌握曝光，因为其实烟火它是一个高暗、高明亮、高对比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要及时的调整我们的曝光来符合现场，就是使我们不要得到一个过暗或过曝的东西，这是比较需要练习的。
可是你刚讲的东西是第一个是飞机的操作技巧，第二个讲的其实是摄影的
技巧
，对，那他可能要做这一行就必须要同时具备这两种技能，对不对？那你刚刚讲的拍摄的技巧的意思是什么？因为当然一般人拿相机在手上，他马上就可以去动他的光圈啊、快门，他马上就可以做调整，去找到一张我要的照片来。可是你一台机器飞在空中，你要怎么样去改变他这些拍照的参数？
现在其实空拍机的参数都直接透过遥控器就可以改了，而且是即时预览，就是我改的瞬间，就是荧幕上就会直接显示。
所以你一样是在你的遥控器上去改光圈啊、快门啊，你要拍什么东西？
对
啊，那个就是，
其实跟相机操作起来是一样的。
OK OK， 那个相机可以改吗？我今天可以让空拍机在不同的规格的相机上去吗？
民用型的不行，但是专业模改型的可以。
Okay. 你那时候就是这样拍，为什么想要成立公司啊？
我那时候其实，当初也真的是因为接烟火才去成立公司，原因是因为我想说，我今天是以个人名义接，好像 很奇怪。然后再来就是我当初已经摄影玩到有一个程度了，所以也才会来找我去做这件事情。那我就想说好，那不如就趁这个机会，因为感觉公司第一个签的案子合约是一零烟火，
蛮有意义的，
蛮帅的，对对对对。那没想到就签完之后，哎，就对连做了这么多年。
那现在平常的业务就都是空拍吗？
嗯，其实我们大家也一直以为我们都只做空拍，但其实我们平面的摄影啊什么都有做的，
okay, okay,
有做，
基本上是一个摄影公司啦。
对，我们其实就是摄影公司，只是我们的空拍是重点，就是我们这一项特别的突出这样。
OK， 我之前采访过一个团队，就是在水下摄影的啦。
嗯，水
摄。所以接下来也许你们也可以开始往
往水底，
对，反正平面做完了嘛，空中也做完了，到水下去，
那我们就可以陆海空了。
对，水下去试试看，用那种三军连拍，对不对？
对，
出去的时候，就空拍的乐趣是什么？
嗯，其实就是获得，真的就是获得不一样的视角。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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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因为其实我们平常我们就是有点像2D 在看这个世界，就是就 都是平面在看，但其实我们一到空中就可以发现，哇，就是整个真的是鸟瞰的视角，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而且我们可以发现非常多不一样的景色。我举个例子，像我在国外用空拍机拍风景的时候，我们今天用相机拍平面的时候，欸，大家拍起来其实怎么拍就都长那样了，对，那就是在找不一样的角度嘛。但是我用空拍机我可以发现会很容易，因为空拍机我可以不用人不用移动，啊，最简单就是说我今天不用翻到这个山后面，或者是我不用爬到山顶，我用空拍机我用飞的就好，所以我可以大幅减少我的移动时间跟消耗我的体力成本。所以我用空拍机其实可以拍到非常多不一样的东西，我同样的时间我用空拍机可能20分钟就拍到了，但是我用人走的话可能要三四个小时。
其实你知道我后来发现像有一些朋友聚会啊，
嗯，
最后要照大合照的时候，他就真的弄台空白机出来，就上去
在户外的時候
就上去大合照，对，就这样做。然后我发现说，现在很多去拍那个婚纱照的，
是
好像也变成标准配备了，就是平面拍一拍之后，就一定要有一台机器飞上去。我觉得那个真的纯粹是因为设备的进步之后，让这个门槛变低了，
变非常低。
你会发现说，像现在的那个新闻记者出去采访，空白机其实也变标准配备了。
可以想象那个火灾，比如说大型事故的时候都会有空拍画面，
就是一个科技的进步，当它可以下放到一般消费类的时候，大家玩的东西就会变得，
对，就会变得
非常非常多。
是
啊，那最后如果有人想要学空拍或学摄影，你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
我会觉得如果是年轻人啦，就是我因为其实我受邀非常多的学校回去演讲，因为我本身高中就是念影视科，那我从这行出来，然后现在，欸，好像看起来现在这行也做得还不错，但是我觉得我最大的东西其实就是幸运，就是我在做非常多事情的时候我就运气很好，就是可能有受到长官眷顾啊，或者受到品牌方的支持啊，那才可以落实我的这些想法。因为其实我们现今这个社会很多想法是不被支持的，因为大部分就是可能啊，你有新想法会担心啊担忧啊，所以我会觉得如果啦可以的话，摄影跟空拍还是当兴趣会是最好，
okay.
不要把它变成职业，虽然好像会有点打击
你自己干这一行的，
对对对对，
然后叫大家不要把它变职业，
对，就是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真的是把它当成兴趣。因为，像我当初为什么会选择把这个东西做成职业，是因为原本是我的兴趣，就是我很喜欢摄影很喜欢空拍，我觉得，欸，把兴趣当职业好像很棒，但后来才发现就到我现在了，已经四五年了，我拿起相机的次数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少。因为今天我变成一个，有点像负责人的身份之后，我大部分都是在
行政业务
对，都是在 talk， 都是在谈，都是在讲一些很痛苦的东西，
去拉生意，去应付长官，
对 对，去应付人，然后去解决安全问题。那实际上执行的都是我的团队，因为我已经没有，已经基本上轮不太到我，就是去拿相机的这个时候了。那时候，这时候你就会回头发现说，哎，跟我当初的想法好像不太一样，但是也没关系，
不会啦，
这样也
我跟你讲
也很好，
因为你就24岁而已。等到你再过个十几二十年，你就又会回到见山又是山的那个
对对对对对对
那个制度了，就说。基本上我的看法是说，反正也有兴趣就去做，因为你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
什
么样的
事
情。那反正就是当下，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是有意义的，是可以感动人的，那就去试试看，因为你不知道接下来发生什么。就像你也不知道一开始你的兴趣最后会变成你的工作。
对，
那当然，如果你现在做的事情，就像我啊，你看我当编辑这么久， 以前我是一个很会写稿子的人，稿子写的又快又好，但是一个好的写手未必是一个好的管理者啊，
是，
所以后来我都在笑说，那工作十几二十年之后，反正每天就只是在写自己的名字，你知道吗？
是，
就是一直在那边签名而已，就是一直在那边签名而已。但是其实并不影响说你，因为你看像现在一个网络媒体，
对，
你想写你还是可以随时上去写一写，
对，
所以不用，我就还可以啦，就多鼓励一下大家去从事自己爱好的东西，
我们还是要
对，在
奋发图强，
对，再往后你就会发现见山又是山了，所以不用那么沮丧，
是。
好，那我们今天就谢谢嘉宝的分享了
，OK， 谢谢，
也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